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的经文记在罗马书3:27-31。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罗马书3:27起，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今天李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证道因信称义的结果。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以前来过我们教会一个李斌莱牧师，他讲过他信主的过程。我们也看到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些吸毒者他们的信主的经历，我们为他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感觉到他们那样人能够回转，能够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生命改变，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让一个行为很败坏的人，无论是像李斌莱牧师那以前的吸毒的人，还是那些黑老大信主，他们容易呢？还是让一个平时认为自己很好的一个人，无论是各方面都感到很好的一个好人，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实际上让一个行为上比较好的人去信主更难，远远难于一个让一个行为很比较坏的人信主。那大家说不对，我们看了这么在座的人信主前行为还不错。每一个人信主都是上帝的恩典。前几天看了一件新闻，一个人叫田家炳。这个人不知道大家以前了解不了解他。他7月10日安息主怀，100岁，超过100岁，说的是99岁。他为什么我们要讲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在香港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慈善家。说他有名是说我们早知道，都是知道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人把自己的家产捐出来，而这个人田家炳也是把他的几乎的家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一个基金，田家炳基金会。他所捐的不是说把他的家财产捐出来，而是他把他在98年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把他的房子都卖了，说能值上亿的房产，在经济危机期间他卖了5000多万港币也捐出来。他说到年老的时候像平常人一样租房子住。这样一个人捐出了几十亿港币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所以说据统计，在中国有用田家炳名字命名的中学就有166所，另外有90多所大学，还有40多所小学、幼儿园，20多所专科学校，还有1650多间的乡村图书馆，都是他所捐款的。哇，这样一个人，好人，真的是好人。在华人当中，能够把自己的家产捐出来做慈善的比较少。这样一个好人需要信耶稣吗？这个人信耶稣好，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信耶稣好难。他什么时候信耶稣？他95岁信耶稣。2013年95岁的时候，一个人95岁的高龄一生做善事，他信主了，受洗归主。你会发现当我们向人传福音说让一个人信主，要让一个人去如何去接受主耶稣，他说我凭良心行事，我行善就好了，我做好事就好了，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会发现 这就是人靠自己，我可夸的，我行为好。所以说让一个行为比较好的人，尤其是像一个田家明这样一个的慈善家，一个善大善人，让他去信耶稣难上加难。所以说当他95岁，他做自己信主见证的时候，他说我需要耶稣，虽然我一生在人的眼中做善事，但是我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救赎。所以说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我不需要耶稣的救赎，我需要耶稣干什么，我就靠我自己，我有可夸的。同样当保罗说，当保罗在罗马书3:21-26，我们已经讲了5次了，这一段，当他说一个人得救，一个人称义，不是靠自己，靠自己靠不住，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称义，是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血来代替我们死，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挽回上帝的愤怒，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将耶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将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他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保罗在罗马书3:21-26中详细的阐明的福音，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在想象当中，当他讲出这一段的时候，对面有一个人马上跳起来说，不对，如果照你说的，如果照你这样说的，我们犹太人我们怎么夸呢？我们以前可以夸的，我们怎么夸？马上得想象对另外犹太人提出问题，3个问题来。第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借着相信耶稣白白得救的话，那我夸什么？我没有可夸的了，我是犹太人没有可夸的了，我道德高尚没有可夸的了。我告诉你，犹太人的行为遵守律法确实是不错，比大多数人要好。犹太人还想，我们是靠着上帝来得救，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外邦人怎么能够得救？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照你说每一个人都借着相信耶稣来得救的话，那上帝颁布的律法干什么？上帝的律法还有用吗？没用了，废了就好了。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刚刚读了经文27-31，犹太人提出3个问题，这3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是，他说我们可以没什么可夸的了。对，犹太人他们有夸的，他们相信，他说我们有律法，我们只要遵守律法我们就可以得救。但是你这样说，每个人都靠着相信耶稣，不义的人就可以被称为义，你相信就称义，不管你这个人如何的败坏，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外邦人，你都可以的话，那我们算什么？所以犹太人相信他们可以靠着遵守律法得救。如果说因信称义，那他们怎么办？犹太人相信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有上帝的拯救只是给犹太人的，如果说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得救的话，那我们犹太人怎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因此你会发现，罗马书3:21-26，它阐述的核心就是福音的核心，人称义是因着信，因信称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因信称义这句话太简单了，我们一信耶稣一听福音就说因信称义。你知道500年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是高举因信称义的大旗，能够使马丁路德在上帝面前真正担能够去真正去被上帝所使用，去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读了罗马书，重新从罗马书当中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 1517年，教会已经建立1500多年了。马丁路德本身是一个修士，这样一个修士，他自己没有得救的确据，他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说你看到这段经文，罗马书3章21到26节那种核心的那种重要福音的核心，白白的恩典，不靠自己的行为。因为当时马丁路德是一个修士，他每天都谨慎行事，他还没有得救的确据，是重新他读罗马书发现那个真理，一人必因信得生，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十字架上的恩典而得救。这是罗马书3章21到26节的核心，我们讲了5次。那么接下来27到31节今天讲什么？讲是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福音，这样一个真理带来三个结果。什么结果？上帝的救赎的方式是因信称义，说每一个人不都不需要可夸了，不需要你夸你以前道德多么高尚，你的行为多么好，你以前拥有什么地位都没有用，每个人都没有可夸的。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上帝对每一个人采取的救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地位卑贱还是高贵，不分穷富，不分男女，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救法，因信称义。第三个结果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的方式没有废了律法，反而是坚固了律法。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是律法更坚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三个方面因信称义的结果。我们分别来看。第一点，没有可夸的了。因信称义第一个结果是没有可夸的，任何人都不能夸。刚刚我说犹太人有确实有许多可夸的。罗马书3章1到8节一开始详细的阐述犹太人有什么可夸的。保罗在罗马书9章又再一次提犹太人有什么可夸的。犹太人和其他的人确实，其他的民族有许许多多可夸的。当然今天我们的人看犹太人，我们常常从什么看？哦，犹太人特聪明。统计一下，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当中犹太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哦，世界上那些钱财都在犹太人手里，犹太人经商特厉害。哦，不过犹太人不但经商厉害，好莱坞那些各大电影公司都是犹太人的。你一看那些著名的演员，那些著名的导演都是犹太人，包括马克思也是犹太人。我们世人从这样看犹太人可夸，从圣经来看不是。犹太人可夸的不是这一些，犹太人可夸的第一点，他们是可夸的是指着神夸口。罗马书3章1到8节讲的指着神夸口，为什么？你们都是拜假神，我们是拜独一的耶和华神。你知道独一神最重要这一点可夸的。我们今天知道的世界上能够成为独一神宗教的就是犹太教，哦，我们相信旧约圣经。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哦，天主教基督教是一家，这个不用说。包括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当时创办伊斯兰教的时候， 他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他非常羡慕犹太教那种独一神宗教，他才创办了伊斯兰教。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敬拜独一神是一件在犹太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可夸的，但是敬拜独一神是上帝的恩典，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谁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犹太人可夸了第二点，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什么叫选民？创世纪12章1节，耶和华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拣选了以撒，因为亚伯拉罕有俩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在以撒的两个儿子当中拣选了雅各。所以说以色列人是选民，选民这个词罗马书9章详细讲选民这样的词，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才最值得夸口的，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犹太人怎么看外邦人？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犹太人的观念中外邦人像连狗都不如， 所以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有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都是肮脏的，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接触的。所以他们还非常夸这一点，犹太人夸我们有上帝的启示，有上帝的律法，我们还有圣约，有记号，有割礼。所以犹太人非常夸，说救恩是给谁的？救恩是给我们的。好，但是罗马书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罗马书的福音告诉我们说，犯罪堕落的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唯一的做法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十字架上救赎，不靠人的努力，不靠人的行为，哇，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堵住了犹太人的一切夸口的理由啊！犹太人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把这个夸的说夸的堵住了。同样，因信称义的福音也堵住了世上所有人的夸口。刚刚我说了，那些世上的行为好的人，那些行善的人，刚刚我是像田家炳一样这样的人，一生去行善，一生是做好人。但是他才说，我95岁的时候，他信主，他说我需要耶稣的救赎。所以自夸是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愿意夸，没人不夸的。你发现啊，我这人很谦卑，再谦卑你也夸，每个人都夸。我们以前夸什么？小时候夸我学习比你好，哦，我比你有力气，我比你聪明，哦，我学校我考了重点中学，我考了重点大学，以后我出国，哦，我学历比你高。然后工作了，我的工作比你好，我挣的比你多，我买的车比你好，我房子比你大，我结了婚，我太太比你漂亮，或者说我老公地位比你高，我生了孩子，我孩子你看也是学习好，没有得夸，没有不夸的。所以见了面就没得这个夸，这是个罪。我们没有仔细去分析罗马书1章30节列了一大串罪，那其中一个就是罪什么？自夸的。所以在那个罪的清单当中，罗马书一章最后列出了罪的清单，列出了好几十项罪。哦，说的那些奸淫、凶杀、偷盗，我们知道那是罪。里边那也有条自夸的，我们都不留意，那也是一个犯罪。所以说，每一个人面对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无可自夸。所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因信称义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把所有的夸口都给堵住了。罗马书这儿所说的是堵住了是犹太人的夸口，同样也堵住了今天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世界上你的道德多么高尚，你行为多么好，你的地位多么高，你多么有钱，你多么聪明，多么有地位，都没有用，都没有可夸的。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救赎面前，没有任何的夸口。我刚刚说夸口是罪人的本性，基督徒也会夸啊，信主了啊，信主了我们要夸口。夸口什么？你看我们这些人基督徒，我们的行为多好，我们道德上挺好，行为也好，我们不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像那种黑社会一样，也没有去做那种十恶不赦的事情。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我们都信主之前行为不错，信主之后呢还更好一点啊，这叫自以为意。哦，我们在夸什么？我夸毛知识啊，信主之前我们夸我们的学历比你高，信主之后呢我夸我比你懂圣经，我有圣经的知识，还夸。再夸什么？夸礼仪。你看我受洗了你没受洗，哦，我来到教会了你不来教会，哦，我在每个礼拜来教会，我竟每来到教会参与侍奉，我还有奉献，这都是我们的夸口。当然这些夸大家都能听出来，一夸你是不属灵。还有夸什么？夸我的信心。你看我们一起来教会，我相信了你没信，你看夸我相信了，还是夸你的信心。信心不可以夸吗？我们老以为信心是我相信了，我相信当然是我可夸的，错了。 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成的确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如何来？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使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福音。你相信怎么来的？信心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在你心中做工，让你做出相信的举动。无论是在布道会上举手决志，还是我们在个人当交谈当中，我相信了，都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夸信心，信心也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的。因信称义，这个信不是你的信心，不是我相信，而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的那个真正的相信。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离开一切虚浮的那些表面的东西。那么夸什么？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唯一可当夸的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为我而死，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像保罗所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第一个结果，没有可夸的，所有人都可夸的都给堵死了。因信称义的第二个结果，同一个救法，上帝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救法，就是因信称义。犹太人不这样想，犹太人认为什么？犹太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与上帝立约的。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是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犹太人可夸的哈，第八天受割礼，你们这些人呢都是那些才以后才信主啊，他们第八天受割礼，我们有盟约有记号。他们认为上帝是来救我们的，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你们的上帝。这犹太人的观念错了，错在哪里？错在他们上帝拣选犹太人的时候，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再回去大家重复想一想，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那儿怎么说？那儿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赐你迦南美地，迦南那个土地赐给你，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这是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的那土地和后裔。当然从新约的角度我们会理解，那土地不是可见的迦南美地，而是将来的天上的新天新地。我们也知道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后裔，不是指亚伯拉罕属血气的子孙，而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就是你我这一群属于亚伯拉罕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读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常常关注什么？常常关注的是土地和后裔。我们却忘记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那句话，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什么概念？万国就是指世上所有的人，因你这个你是亚伯拉罕，要记得亚伯拉罕得福。什么概念？神要记得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蒙救赎。所以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到谁？到大卫，再到谁？到大卫的后裔，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然后是上帝的所有的人的救赎。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怎么实现的？是在创世纪使徒行传第十章，福音传到外邦哥尼流家，哥尼流家彼得去到哥尼流家，带领哥尼流全家信主。那第一次是福音进入外邦，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实现了，你我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才能呼叫阿爸父。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犹太人不了解，我们主日学正在讲小先知书，小先知书上有一卷叫约拿书， 上帝吩咐约拿一件事情，你去干什么？去尼尼微城做一件事情，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审判到了，你们要悔改。约拿跑了。大家想，上帝今天跟我们说话，我们敢跑吗？我们不敢。约拿为什么跑？约拿说，怎么可能，上帝怎么会拯救尼尼微这些外邦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跑了。然后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向尼尼微城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然后呢，尼尼微大城的所有的人披麻蒙灰悔改，相信上帝。如果今天一个传道人，一个人去传福音，哇，一传福音，那所有人都信了，他应该高兴死了。那约拿气死了，约拿气的说，是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救他们？因为他们的脑海当中根深蒂固的，外邦人怎么会得救？外邦人可以得救，怎么可以得救？你们要归顺犹太人，先受隔离，归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说，当外邦人信主之后，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拿巴到外邦宣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那些人信主了，犹不是犹太人不干了，犹太基督徒也不干了。那犹太基督徒就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怎么能借着单单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得救呢？不行，你们要先受隔离成为犹太人，然后再相信耶稣，再才能得救。所以说才回到哪里啊？才回到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他们开会讨论外邦人信耶稣怎么信耶稣。最后结论讨论来，保罗彼得讲去哥尼流家的见证，保罗讲在外邦建立教会的见证，最后雅各站起来来做结论说，外邦人得救单单依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就够了，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受割礼这个外表的记号。所以说呀，犹太人这个观念要改变。所以说耶和华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耶和华神的神是世界上万国万族万邦的神，耶和华神是掌管列国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耶和华神给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一个救法，因信称义。罗马书一章第十六十七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什么？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是外邦人代表，犹太人外邦人都得救。所以说这儿说，神既是一位，刚刚我读的经文，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谁受割礼？犹太人受割礼。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谁未受割礼？外邦人。所以说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救法，犹太人外邦人都同样。因为神是万有的神，这救恩是为世上万邦万族列国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肤色的人同样的真理。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他们所有人所预备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说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是美国人的神，也是中国人的神，是白人的神，也是黑人，是黄种人，每一个种族的人的神，是穷人的神，也是富人的神。无论你的贫穷富足、地位高还是低，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得蒙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成为一。他说这不简单吗？对，简单，但是许多基督徒还是接受不了。就像我们今天刚刚我所说的，当福音传到外邦，外邦人信主的时候，犹太基督徒不干了。我们再想一想，你如果了解美国种族隔离的时候， 那些黑人为奴，第一步是黑人为奴，要解放那些黑人为奴，一开始两个人可以投票，两个人顶一票，到每个人都有投票权，谁不干了？那些奴隶主不干了。我告诉你，那奴隶主都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所以说，当那种要使黑人和白人同一同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可以进一个学校的时候，联邦法院已经判例说，所有美国各个州各个地方都要这样的时候，美国有些州就不干了，不干就是不可以，不可以黑人进入白人的学校，不可以。最后要动用什么？动用联邦的部队抢。才使他们能够黑人可以保护的进入白人学校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民族这些人当中，耶稣基督的福音都以同一个救法，说容易，接受挺难。所以说，你不大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看看历史，无论是犹太人对外邦人，还是那些所谓那些高贵的人对那些卑贱的人，我包括无论是种族还是地位还是钱财，都同样。大家要记得，我们在主里面一定要唯一同一个救法。我们再回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来，犹太人相信独一的上帝，但他们不相信外邦人也会得救。外邦人呢，相信我们世人都可以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得救，条条道路通罗马，你信你的耶和华神，我信我的阿拉，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佛祖，那都可以得救，多好呀。这是外邦人这样说的。但是他们不相信独一的上帝，这是错了。圣经怎么宣告？圣经的宣告，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他是指主耶稣。约翰福音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唯一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必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认知这一点，千万不能有歧视。说这个词，基督徒，我怎么能歧视别人呢？我们不会歧视的。哦，我们说，我告诉你，我们华人最来到北海外，我们最反对西方人歧视我们。但是在华人心目当中，我们的歧视更严重。为什么？你说没有个事情呢？好了。你的孩子长大了，如果嫁了一个黑人或者娶了一个黑人，你会愿意吗？没人，我就不行，坚决不行。如果嫁了一个白人娶了一个白人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就要省察，说都很容易，说别人都很容易，但在主里面，上帝同样的恩典临到他，临到我，临到你。好，我们这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接的这个场地，上午一群什么，一群西人基督徒在这儿敬拜，当然里边也有一些华人，来咱来的早发现也有一些华人。今天中午我们这一群华人在这儿敬拜，如果你走到晚会发现来自一批来自于非洲布隆迪那种黑人基督徒在这儿敬拜，很美。那为什么你不能说合在一起敬拜？好，合在一起是因为语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虽然我们分开敬拜还是一家人，这是很特别留意的一点。好，我们第三点，因信称义的结果，第三个，坚固律法。每次我们讲到律法，用我们这个人的理性啊，这思考，犯罪的堕落的有限理性思考，上帝既然说不需要遵守律法得救，他为什么还要赐下律法呢？既然这样，我就不要去遵守律法了吗？犹太人守律法得救，错了，律法主义。那我们今天不需要遵守律法了，那好了，我就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了，我也不需要律法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说 那些人今天某些人宣扬的，今天是恩典时代，不需要律法了，我不需要遵守那些规条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就驳斥他们说，我们可以在罪上让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同样保罗这儿的时候所回答的也是，难道因信称义就废掉律法吗？他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有人说，怎么可能？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因信称义，不需要遵守律法，不就是废掉吗？怎么说坚固呢？好，我们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律法，我们真的就会发现，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感觉不出那些律法的标准多么高。我们今天读十诫，读十诫，你会发现，我们能遵守吗？哦，前四诫，独一的神，哦，我们不可拜偶像，守安息日，啊，今天啊，我可以。那后边那些，你能读吗？啊，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啊，那种。最后一个，不可贪心呢？哦，这就不行了。你会发现，当面对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看出什么？看出每一个人的渺小。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我们发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根本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所以因信称义的救赎方式就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标准是非常的高，靠你我的行为就达不到的，只有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的救赎。第二点，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个规条，违背律法就要受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每一个有罪的人必须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审判。所以说满足律法的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耶稣十字架上替你我而死，他是无罪的人，他是圣者义者，替你我有罪的人而死。是啊，他满足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受了律法的审判。所以第三点，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义死满足了上律法的要求，我们应该相信他，他的义归给我们，我们应该相信他，我们的罪归给他。所以说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是成全律法，坚固律法。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会想了，我们早就信主了，我不是没信主，我信主好多年了，我也早就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了。我们再来听这些福音，我们再听这些因信称义的结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好，当我们去研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里的福音的核心的时候，发现那恩典，白白的称义，完全的恩典，可以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被改变。改变什么？知道完全的恩典。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以圣洁得胜的行为回应着恩典，行事为人与所蒙着的恩相称。当我们今天讲到的因信称义这三个结果的时候，对你我生命的改变，第一点，我没有可夸的了，没有可夸的，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谦卑下来，每一个人都谦卑下来。保罗在罗马哥林德前书第一章说，上帝的拯救什么人？那些愚拙的、卑贱的、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愚拙的、卑贱的、软弱的。上帝就是我们，没有可夸，没有任何的夸口。不要夸，不要相信主以前夸你的钱财、名利、地位。不要夸你所世上所拥有的一切。信主了，不要夸你所拥有的那些所谓的知识，不要夸你的恩赐，不要夸你的奉献，不要夸你在主面前的付出，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对我们的第二点的影响就是，神对所有的人都采取同一个救法，我们除掉一切的启示，在主里的合一。我们承认刚刚我提的是国家民族啊，那些太远，但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我们在主里面，上帝同一个救法救我，救我们。无论你以前多么高的地位，你上帝的救法都一样， 无论你以前多么聪明，无论你有钱多么有钱，上帝的救法都一样，在主里面要合一。最后一点，因信称义的救恩没有废掉律法，而是坚固律法。每一个人今天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我们都要遵守。对旧约的规条来说，上帝的圣洁公义的律法我们都要遵守。当然我说了，礼仪不需要，犹太的礼仪不需要，但是呢，律法的总纲，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我们都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一点一法都不会废去。求神帮助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对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面对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翻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主面前重新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每一样都要更新，不是说修修补补，而是拔除拆毁栽植建立。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功，愿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功，使我们更加认识这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赐下的宝贵的话语，当你的话语一解开，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将我们的生命翅抛开，进入我们的灵，进入我们的魂，进入我们的体，使我们的生命被你完全的翻转，完全的改变。愿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当中，都能活出恩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来，行事为人与所蒙着的恩相称，用每一天圣洁得胜的生活去回应这浩大救赎恩典。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